们再稍微扯远一点啊，就是说有人说呢，这个仇恨是几千年下来的，有人说呢，像你刚才讲说，只是二战之后沙特阿拉伯的国王，那他为什么沙特的国王就这么拒绝要有以色列国在他的这个，当然是肉中刺了，这明显
的是。一开始的时候应该可以客观的来讲是土地之分，因为阿拉伯认为这个整个中东这块的土地是属于阿拉伯人的，实际上不是，在行政上来讲不是。说的原因，我先说一点我对阿拉伯世界或者以色列阿以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哈，我的认知哈，我可以这么讲，认知是非常肤浅。为什么呢？你知道我很喜欢读书，特别是历史书，但是我一读到两个东西我是回避的，在我读书的时候，虽然我只读 non-fiction， 我不读 fiction 啊，但是我只要碰到天文的事儿，什么行星啊，什么太阳系什么的，我都头大，我不读，拒绝绕过去。第二个题材，我只要碰到中东问题，我度过绕过去不读，因为它太头大了，太乱了，我没法理解这事儿，所以我对中东理解是非常浅薄的。但是基本常识我知道是这样的哈，这块土地几千年来阿拉伯人在那边都不能说是生活，只能说是生存。他们生存一直到二次大战之后，一直到这个二战之后，人类真正的走入了现代文明和现代社会，
划国界，
划了一个界。但在生存的过程中，这块土地虽然非常贫瘠，曾经属于日耳曼帝国控制。那么日耳曼帝国最后可能不是说这个地方太贫瘠的，就是没有必要，还是被杀戮，被驱逐之后，那在一次大战的时候，这个土地就是这片现在的以色列耶路撒冷，包括这个这个发生战争这个地方，应该是由土耳其和苏丹王国这两个王国共同统治这个地方。那么当然在一战中，这个土耳其苏丹王国他们站错边了，他们站在了德国那边去，他们变成战败国了，就像这个德国战败国之后要把中国的山东半岛让出来让给日本人一样。那么当时这个一战之后没有联合国，但是有一个组织叫做 League of Nations， 当时美国总统
国际同盟国际同盟
拿了14点到了那个凡尔赛协议上签的那个约里边，其中这个14点建立了一战之后的世界的秩序，这14条，那么其中有一条是建立这个 League of Nations，就是
国际同盟，
国际同盟。但是很可惜，因为威尔逊在国内没有受到这个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支持，所以这个美国加入国际同盟的这个法案被否决了，所以国际同盟后来居然没有美国的事儿。这也是为什么会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因为美国在一战和二战之间在国际事务上没有话语权，因为它不是国际同盟的
成员。
因为威尔逊在美国当时的国内，就像现在的总统，就像你不喜欢总统，当时有一个舒默，有一个这个老太太叫什么来着 ，Nancy Pelosi 一样，当时就有一个马萨诸塞的参议员，这个人叫 Kevin Corbin Lodge， Kevin Corbin Lodge 是绝对是以威尔逊作对的，
这是1914年的事，
这是1919年的事，
战后，
那么战
后，
那么我们就是1919年之后了，那么国盟这个国际联盟是吧叫的，
国际联盟，对，
这个 League of Nations 就把这块土地交给了英国。作为战胜国做托管，所以在一战和二战之间，这个阿拉伯这片土地，这个广袤的这片土地是由英国来托管的，它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那么这出现了一个，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政治理念的问题，就是当犹太人在二战中，在他不同分散的不同的国家，当时的纳粹的军队到了任何国家，不论是到了波兰还是捷克斯洛伐克，还是到了这个甚至于荷兰、比利时，第一件事就是收缴当地犹太人，收了就往火车上运，运了就送煤气罐，就当时的这
分人炉。对，
所以犹太人认为在分散在欧洲的不同的国家，寄人篱下，没有一个统一的能够保护自己的国家，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没有政权，没有军队。所以犹太人永远没有办法挺直腰杆在这个世界上就做人，所以犹太人他们想，
而且是痛彻肌肤的这种恐怖。
对，那么当时二战之后要解决犹太人的问题，只有英国和美国，可是英国呢又被战争打的是遍体鳞伤，完全没有财力，就像后来英国被迫在1947年放弃了土耳其和希腊一样，所以英国不得不把安排犹太人未来的事儿交付给美国总统罗斯福来代表，就刚才讲到罗斯福要处理一个事儿了，也没有处理好，罗斯福就早逝了。所以呢，当犹太人认为我们既然要建立一个国家，我们有权利按照我们神圣的信仰耶路撒冷选择我们精神中的圣地， 把他们作为我们的新的家园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犹太人是这样想的，我们有权利选择这块地。那么在那边，我刚才讲已经生存了好几千年的，在帐篷里面游牧民族，骑着骆驼那个赶羊的这些阿拉伯人，他说不对，我们已经在这儿是既成事实了，你不能来占领我们的土地。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土地之分。那么当我们刚才讲二战之后是一条线，世界正式进入了现代文明，进入了现代，以色列越来越发展成为一个现代文明的时候，它有现代的军队，有现代的科技，有大量的诺贝尔的获得者，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的时候，这个
有境外的有境外势力支持，
在现代文明和传统的宗教的这个古老的文化之间的冲突就越来越尖锐了。那么既然在身体上是可以擦肩而过的人，那马上就会发生肢体上的摩擦。所以刚才我们讲了几次，你讲是第六次冲突，至少我刚才讲的三次战争，从这个苏伊士运河的危机，一直到1967年的十三年战争，雅卡伯，那这时应该是第四次了。雅卡伯战争是当时尼克松把所有的美国，当时尼克松的原令是这样，把能飞的、能跑的、能在海上飘的，全给我送过去。当时的1973年的特别有意思，1973年的以色列总理是谁知道吗？戈迪迈尔。戈迪迈尔是一个美国妇女，戈迪迈尔是在明尼苏达州长大的。他作为一个美国的犹太人，他受到了犹太国的感召，他说我要去放弃美国国籍，去加入美国以色列国籍，作为一个以色列的臣民，然后作为以色列的公民，然后他变成了以色列的总理戈迪迈尔。所以1973年的这个以色列女总理看到了满天飞来的美国的轰炸机、战斗机，然后地上跑着坦克，海里边跑着军舰，全以色列的人热泪盈眶，感激美国人。在同时，全美国人恨美国总统尼克松，因为1973，咱说远点哈，你知道我是美国现代历史的，可以说是发烧友，咱不能专家，发烧友，
那专家，
至少比郭教授更发烧。所以1973年，我直接认为1973年的杨卡珀战争直接影响了美国后来的政治，因为如果没有10月6号的杨卡珀的战争。雅克伯战争发生之后，尼克松要在国际上要做，就是每次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个世纪警察，要站直了腰板，要大声的，这个支持当时他的小弟以色列嘛。当时伯列涅夫说：“你美国总统在美国为了一个水门事件的事，已经被弄得这个连一个小小的检察官你都不能够发号施令。”当时的那个美国的这个调查水门事件的总统这个特殊检察官Cox， Archibald Cox， 当时 Archibald Cox 正在查尼克松的账，所以当时伯列涅夫说，你跟美国总统被一个检察官查账，还有权利跟我在中东问题上指手画脚。尼克松一听急了，说他真的是查我账吗？这是1973年的10月6号，尼克松一看，果然 Archibald Cox 查的账。他一拍桌子说，让那当时的那个司法部长说，把那28号给我 fire 掉，我要让他要 fire 掉这个独立检察官，事实上伯列涅夫知道我说话算数的，我尼克松拍板是可以定案的。结果他一拍板，当时司法部长Eric Atchison 说，我不能做你的坏人，我辞职，我宁可被你 fire， 我也不要去 fire 这个独立检察官。结果尼克松一转身说，好，这个副检察长，当时副检察长 WilliamRockethouse 说，你来 fire 这个
副司法部长，
你来 fire 这个
检察官，
然后我就让你做这个司法部长。这 William Rockethouse 说，我才不这个坏人呢，
我也辞职。
所以礼拜六，这是三个礼拜之后了，1973年的10月20号，也是个礼拜六。一个礼拜六晚上，尼克松开除了三个人，这个独立，他就找到了第四位的，就是司法部里面的。这个第三位的人啊，就是这个叫什么Robert Burke， 他找到 Robert Burke 说，你现在把这个检察长给我 fire 掉，我让你做司法部长，同时在下一任的美国联邦大法院有空缺的时候，你就是第一个联邦大法官了。
法官、
Robert Burke 说，这好啊，我还能做联邦大法官。他马上站出来把这三个人，他收了个破烂，把那个检察官 fire 了。所以一天晚上之内 fire 了三个人，你知道效果是什么吗？你知道尼克松最后怎么离开白宫的吗？是被 impeach 的，
对、
是被
弹劾了。
那礼拜六，这个是在历史上美国叫做 Saturday Night Massacre， 星期六晚上大屠杀，就是政治上大屠杀。
嗯，
礼拜六发生了星期六夜晚的大屠杀，是因为杨卡珀的事引起来的，因为以色列和埃及的战争引起来的，所以导致了美国政府内部的地震，
巨大地震。
所以他解雇了三人之后，礼拜一美国的参议院开始正式提及弹劾美国总统尼克松。所以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从1972年6月17号，顺便讲一下还是礼拜六，从1972年6月17号发生一直到1973年10月20号，也是礼拜六，在杨卡珀影响下，尼克松都没有面临着会被赶出白宫的危险。在杨卡珀战争发生之后，发生了星期六夜晚的大屠杀，从礼拜一开始，10月20号开始，美国白宫、美国的国会正式开启了对尼克松的弹劾程序，一直到第二年1974年8月9号上午11点，尼克松被迫离开白宫。所以你看，整个一个中东的战争，在美国政治内部造成了严重的地震，导致总统，美国总统，顺便讲一下，尼克松五年半的美国总统可以说是20世纪最强的美国总统之一，如果不是最强的话，至少是之一。他能够用因为这种方式被迫离开白宫，所以中东的不稳定，中东的战争导致了美国政坛的地震，最后把美国总统踢出了白宫。
就像大家说有这个蝴蝶效应一样，在以色列这个弹丸之地啊，相对美国而言当然是很重要一个弹丸之地，在以色列这种地方发生的事情，满天的飞机，满
别说你现在是个弹丸之地吧，你现在就是个蛋。
嗯，
阿拉伯人说我想让美国人疼，我就挤一下以色列一个蛋。
OK， 您收听的是1300，
咱不是已经过了晚
上十点吗？
再过了晚上十点可以啊，有点色彩啊。
所以就是一个蝴蝶效应，就能导致美国总统最后的被弹劾。这个呢，也是今天世界的这个奇妙之处。
嗯，
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以色列和在阿拉伯世界这些历史哈。现在呢，我们再回到你个人作为一个战地记者的经历，我们平常啊，就是都是觉得，比方说我小的时候吧，我认为我可以当一个大国的总统或者是主席，因为什么呢？我认为我的电视上看这个主席就在那上面握握手，吃个国宴，举个杯。这个呢，我相信世界上可能一半以上人都可以做到。但是作为一国之君也好，作为一个在战场上采访的记者也好，你用这个机器和你个干杯，这都是技术活，这都容易。但是在叫英文叫 split second， 在这一刹那之间，你要有很多这种直觉上的跟职业上的选择和你的这个就是判断。这种时候呢，就是等于是我们就能分出来谁是好的总统，谁是好的记者，谁是好的CEO 公司的老板。那我想问问你呢，你刚才讲哈，这个 NBC 在基本上是你是当仁不让，2002年的时候就派你去做了战地记者。那刚才你讲过啊，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送披萨的这个职工，同时呢你也是一个非常这个能够在决断的时候能够做出这个正确的决断的话，多数情况下啊做正确决断的这个记者。
不是多数情况，是所有情况下。
OK， 就是有十次李若呢他是有12次都做的正确的决定。
这么说吧啊，
嗯，
我小时候最喜欢玩，跟你一样喜欢玩打仗。
嗯
投资给满意啊，对不对？
对，
那时候一线
日格历史，
南征北战啊，地道战、地雷战，就是最喜欢看的电影。
嗯，
然后呢，看电影就是把自己当做一个战士，有时候还当做这个军官啊。就是我记得看完这个南征北战之后，最喜欢说一句话，拿这荷枪一看，共产党员跟我来，那这连长说的话，对不对？所以呢，小时候喜欢打仗，老觉得说打仗是非常神秘的事儿。
嗯，
那
非常光荣。
那在我工作的时候，像你刚才讲的，2001年我第一次去了战场，
嗯，
五个礼拜回来恨战争。
啊，
第二次2年之后，在2003年，我再到了更惨烈的伊拉克的战场，回来之后痛恨战争。我想这我说的不只是战地记者，可以说是大多数的，如果不是所有的士兵。那难民是肯定通过战争，老百姓是肯定通过战争的。我觉得到过战场的士兵，甚至于指挥者、将军，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都是痛恨战争，他们都是希望再也不要有战争，因为实在是太残酷了。人们所面临的是极其极其残酷，你没有办法想到。昨天晚上我跟一个朋友 也是你的朋友琳达李小佳，还谈到了战争意味着什么。战争意味着什么，总结下来就是两件事儿，是杀人与被杀。当然我作为记者我不是去杀人的，我更希望我不被杀，那事实上我也没被杀，我很幸运。你知道在我在伊拉克的时候，我在那短短的八个礼拜之内有12个记者被杀，所以战场就是杀人与被杀。作为每个战士来讲，就这两件事儿。那每个人都希望我做到第一件事，不做到第二件事，都希望去杀别人而不是被别人杀，因为你面对的是敌人。那么在这杀戮的过程中，所谓的 casualty of the war， 那就是平民百姓，就是难民。我亲眼目睹过大量的不同国度的，不论是什么样的肤色、什么样的民族、来自哪个国家，逃难的时候全是一样，全是最悲惨的状态。所以这些我们都亲眼目睹过。我从两次战场回来之后，人们经常问我这个问题，说你去的时候，我们杨青，我第一次从
杨青是他太太，
对，我们家杨青啊，那时候他当时做当时是这个那另外一个报纸做记者的时候，他给我写了一篇采访文章，专题叫做《勇敢的中国人》，战地记者李若先生。所以经常有人问我说勇敢不勇敢，我实话跟你说，至少我个人这样哈，我去战场回来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怕死，就是极其怕死，因为我看到太多的死亡，我看到的是人的生命在真的是半秒之内活生生的一个人。我给你讲一个，等会儿我给你讲一个，我到战场之后，到伊拉克战场之后让我自己感到最震撼的故事。我先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们经常问我的问题，说你去的两次战场有没有见过枪林弹雨，这就实际是情况，咱是什么，有没有见过你见过枪林弹雨啊。人们一说战场是很浪漫的事儿啊，这个战火中的风采，枪林弹雨，我没有经历过枪林弹雨。我是虽然随军从军去上过前线，但我真正的没有，我至少没有经历过像我们打过来的枪林弹雨。我身边的士兵曾经向对方打过枪林弹雨，我听到了，我也看到他们打枪过去。换句话说，我们没有受到阻击，我们曾经在这个不叫阻击了，是攻击过对敌方，而且很快得到了胜利了，这是我目睹到了。但是我没有有枪子在我的耳边飞过，没有。我虽然曾经在巴基斯坦的时候，在喀什米的时候见过乌黑的枪口顶在我脑门上，这个我见过，这个故事以后再跟你讲。但是我确实是没有经历过枪林弹雨。我可以这么说，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我说这个战争是一个大环境，无论是在城市中还是在战场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作为我们记者，我们经常会在城市中休整。我刚才讲，巴基斯坦是阿富汗战争的一个基地，科威特是伊拉克战争的一个基地。我们在他去前线之前，先到科威特，先到巴基斯坦，然后再整装，然后再集结，然后再上战场。那么，当伊拉这个环境嘛，我说是不论是一个大城市，还是真正的暴徒连的战场，那个大的环境，你把你放在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还是一个战地记者，你把你放在一个巨大的危险之中，你不知道，你没有看到枪子向你飞过来，但是你不知道这个环境，这个你脚下这个土地是不是随时会爆炸。所以我可以负责任的跟你讲，我没有挨过枪子，但是我挨过导弹。这话怎么讲你知道吗？我给你解释一下，这就是说我说为什么战争的环境比较危险。伊拉克战争已经打到尾声了，我们就回到了科威特。回到科威特，那战争基本就结束了，萨达姆已经跑了。当时那个 chemical lee 那个 chemical 武器那个萨达姆两个儿子全部都被消灭了。所以，但是伊拉克还有抵抗的力量的是，我们先期就回到了科威特海边，海的对面就是伊拉克，在那个海湾嘛，我们回到了科威特。为什么说我没有挨过枪子，但是我挨过导弹呢？我到了科威特之后，我说战争和平了，完了之后应该准备差不多两三礼拜就回家了吧。我开始这个享受伊拉这个科威特所带给我们的现代的生活，包括可以去 Starbucks 啊，
星巴克。
我就到了伊拉克的这个科威特的海边海湾最著名的一个购物中心，里面全是那个脑袋上戴着那个白圈儿，拍一白袍，购物。然后就好玩的，我有什么去喜欢看他们 Starbucks， 那 Starbucks 坐一屋子，脑袋上戴白圈的，在喝咖啡。他们 所接受的现代文明就是咖啡，就是科威特，当然就是严重受美国现代文明影响的。所以我当时觉得说这好玩啊，我到那个，我跟另外一同事，你知道我喜欢街拍，就是随拍街景，拿小照相机啊，我说拍点镜头去看那个科威特人带着那个白箍啊，像那个马戏团似的，在那坐一排喝咖啡，拿星巴克咖啡，这个比这个星巴克进入科威特的生活，我在我看来比那个星巴克进白宫进那个故宫还神秘啊，所以我就拍照片去了。我拍着照片了，我就听脚底下咚的一声，然后所有人警报一响，所有人卧倒，我也跟着卧倒了。那当然很快我们就发现了，我们的购物中心是在海的对面嘛，就被伊拉克打过来的导弹击中了。所以我说我没挨过枪子，我挨过导弹啊，就是你脚底下那建筑物咚的一声被打倒的时候，那个感觉哈，我现在没法，因为有很多人说撞车，车从后边撞过来，那脖子咣当一撞了一下，比那还严重。所以我当时所有的人咚的一下就倒了。然后作为记者嘛，马上因为我车在外边，车里边是摄影器材，
摄影器材，
马上拿器材，然后就放着那个烟火跑地方就往上去了。结果我们发现，顺便讲一下。我挨那个导弹来自我们伟大的祖国，
有
中国制造的桑蚕，叫 Silkworm 导弹，
桑蚕
对吧 ？Silkworm
对，
中国，我们当时这个美军马上就确定这是一个中国制造的，因为他们说为什么没有挡住这个雷达系统，没有发现这个中国制造的桑蚕导弹，它可以超低空贴水面，贴这个海边水面飞过来了，
打超市，
所以东西是打的，它不是超市，它是购物中心啊，有点像那种非常 fancy 的购物中心，它正好打它那个就是 loading deck 的上货的地方。那当时下午四五点嘛，五六点嘛，快黄昏的时候，咚，那个大，当时。赶快去，我就那个倒是没有起火，可能起过火，我去的时候就是浓烟嘛，就拍了一些，然后当时就围起来的，非常混乱。这是整个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的基地科威特和美国的盟友科威特唯一的一次被这个伊拉克的武器打漏了，就是这个中国的导弹哈躲过了美国雷达，唯一的一次击中了这个科威特本土的。因为我们看到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整个那个希尔顿酒店全被楼底下全被炸空了，所以第二次防范的非常严密，但是还被打到了。所以我现在 survive 了，我活着回来，我可以特别自豪的把这个当故事给你讲，说我没挨过枪子儿，但是咱们至少挨过导弹啊。那导弹的结果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2003年的大概四五月份的事儿吧。
嗯，
2003年。记不记得篮球明星也算我哥们儿 Kobe Bryant， 他在科罗拉多吃了官司了
啊？对，
哎，对吧？
对，
我那时候从战场回来之后没多久，我就专门去专访这个法庭啊，到法庭去全程采访这个 Kobe Bryant。这个有一天，因为中间那个官司法庭这停息好长时间嘛，我中间回来准备周末之后礼拜一再重新坐飞机上，到了飞机场上了飞机，坐在座上边，突然。俄宾尔综合症，你听没听说过？头晕眼胀，那耳朵、里边那个俄宾尔综合症啊！我当时坐在飞机上，当时耳旋目障，飞机没起飞，把我直接放下来送医院去了。医生就问我，说你有没有撞过车？最近，我说我没撞过车呀，因为俄宾尔综合症这东西是有病史才有的嘛。
对，
他说那你有没有受过什么打击？我说没有啊。他说那我根据医生来讲，我想不到你为什么有俄宾尔。我说不对。我去年挨过一次导弹，说什么？所以这个战争的后遗症，居然后来我在2003年和2004年得过两次俄米尔综合症。我母亲是医生嘛，当时我母亲特别担心，她说你一旦得了俄米尔症，以后会复发的。那好在我只得过两次。那说到俄米尔症，我自己没有，当时没有受到震荡，但是一年之后、两年之后才有的话。但是我有一个现象，我就想起后来医生说，我就想起了一个事儿来了。当时我不是看到很多人跑过来吗？跑过来之后，大家就跑到安全地方了。星巴克这个购物人跑过来，星巴克，当时一片混乱嘛。也有一些美国人，当时我不知道是记者还是有联合国的关系什么，也在当时他们在另外一边，就是离那个导弹打那个比较近的地方。当时我看着他们，每个人那个下巴底下有个小红线，不是每个人，好几个人下巴有小红线。哎，我说这下巴怎么回事？他一摸，哎，怎么回事？一摸
血，
两个耳朵里边。流出来的血在下巴里得一下，就是耳朵被震了。我当时耳朵没被震出血来，但是一年之后震出耳鸣有共振综合症来了。 所以我也算是一个战争受害者。
上文书咱们讲到李若被导弹没有击中，反正是挨过导弹。你刚才讲说你也没有见过这个枪子儿对你飞过来，但是你说你有看见过或者你有面对过黑洞洞的枪口直指着你的鼻子，你能给我讲一下这个经历吗？
我的脑门
那
啊、乌黑的 AK-47。 本来我觉得这个故事讲的有点长，但是我刚才刚刚看那广告的时候，我看那个有朋友发信息说，哈马斯开始杀人质了。
哎呀
这太惨了。我告诉你啊，打仗的时候做士兵很苦很危险，做难民也很惨，但是最惨的就是人质。就我上战场的时候，我说我宁可挨枪子儿。
这两天看一个中国和以色列犹太女孩，这个26岁被
掠做人质，那么现在他们开始杀人质了。所以呢，我在上战场之前，我们都受过训练。NBC 跟我们到纽约，到这个 Virginia 受过前后5个礼拜的训练。那我刚才跟你讲了一个想说这件事儿，就战争对我造成的恐怖哈。然后我再回答你关于这个乌黑枪口的事儿啊，别忘了提醒我，因为说的人质嘛。我那个乌黑的枪口顶着我脑门的时候，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我就坚决，无论我做什么都不能做这个人质。因为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最痛苦的就是在整个表演训练是一个假设的一个情景嘛。我觉得让我最受不了就是做人质，处理人质状况训练那一段，是心理上的压力和真正身体上的那种
反感，是吧？
不是反感，因为头上被套上麻袋，脖子上捆上绳子，
这么训练哈？
那我们是要真正训练。我们那时候在训练的时候，我训练过排雷，我训练过跳伞，我训练过识别各种枪弹。我们那时候军事训练，你知道 NBC 请了一个团队，在1982年从那个英国攻打，这个福克兰群岛的时候，那是哪个国家？阿根廷的福克兰群岛的时候，那个战争团队下来直接做我们的训练的这个一个团队训练我们。那我要讲的这个正好是一个战争训练的故事啊。那个训练战争的训练对我们所造成的，或者说是被训练者，更确切的说，我是一个旁观者，对战士所造成的一个
心理影响
压力。我告诉你，战争对人们的所带来的这个。战争为你带来的就是能够看到的未来，明天后天还是一个月之后，对战士的未来这那种残酷的心理的压力有多么强烈啊。这也是一个训练。我是在2003年的2月底到了这个科威特，因为战争是3月19号晚上打起来的，所以在那一个月期间呢，美国是试图用外交的方式或者通过联合国的决议来解决伊拉克的问题。当然有著名的，你也看到过这个美国国务卿 Colin Powell 在联合国大厦。顺便讲一下，这是我这工作最有意思的事儿。我一个礼拜之前我还在联合国大厦，我在那个联合国大厦的那个听着听着员，我亲自拍摄 Colin Powell 拿着那个小白口袋，说虽然里边装的是洗衣粉，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伊拉克要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这个化学原料了。我当时在现场，第二个礼拜我在白宫，在国会亲自采访和拍摄了布什总统在2003年做的那个 State Union 那个 speech， 他把
国情咨文，
他把国情咨文，他把这个北朝鲜和伊朗，当然伊拉克列为美国的最大敌人。那个国情咨文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战争可能是不可避免了，所以我们就到了科威特了。到了科威特之后，在前期的时间完全是战争的训练，有两件事儿在这期间让我深深的感到了战争的残酷。第一件事是，虽然战争还没有打嘛，你作为记者就要找那个故事来向我们的观众来介绍，所以我们就到了这个1991年海湾战争的时候，是当时萨达姆的军队已经宣布停战了，宣布投降，宣布停战但没有投降，就是被老布什的军队驱赶出这个科威特的时候，那一刻当时有一场著名的战争发生的地点，这个后来是这个高速公路啊有个名字叫 Highway of Death， 死亡之路。后来我们作为这个美国记者，我们四个人，两个位从芝加哥来的，我们是从洛杉矶，我从洛杉矶的NBC 电视台派出记者，只有我和 Conan Nolan。换句话说，在我们漫长的这个新闻采访过程中，是历史上，在 NBC 我是唯一的摄影记者，两次去过，因为只打过两次仗嘛，唯一的新闻记者两次去了前线。当然，这个你知道，乌克兰的时候，我们家安全不让我去，所以第三次没去成哈。
我插一句，李若呢，他是乌克兰战争一爆发，他就跟他太太说，我想去，哎，我想去给他们当志愿兵，可不可以？
不是去摄影，是去打坦克。
是要打坦克。他说：“我跟我儿子，我们就去，然后我们不进，我们看看他们要不要我们。”然后他太太说：“你坚决不行 ，Over my dead body。”好，你接着讲，你接着讲。
所以，因为他说 Over my dead body 不能去，所以我就没有变成 dead body。
对，美国人讲话，你要去的话，你从我的死尸上踏过去，你才能去。那李若刚才讲说，你没有从，因为他这个不让我从他的死踏过去，所以我就没变成死尸。好，接着讲，那你后来是刚才讲到这个，
所以我去那个 Highway of Death，
对，死亡之路，
就是死亡之路，寻找上一次战争所留下的痕迹。
嗯，
结果沿那条路，就突然发现那个路，因为那非常沙漠上的，非常荒凉。那当时是无战区，就联合国把那段已经就是靠近边境嘛，在科威特和伊拉克边境的地方，是叫做禁飞区，non-fly zone。我们当时发现路上显然是曾经有过军车打仗的痕迹啊。然后在能够看到的地方，是有一片村落，说那我们那肯定是说战争打到路上，我们是荒有像一条公路嘛，那肯定这些军车啊就跑到那个村落里边去驻守那个村寨，做打巷战嘛，一定是这样的战争。结果我们就到有路嘛，开到村落了。到了那村子啊，也有三四百间房间，很大的村落，一片村落全部是空的，一个人都没有，完全被废弃了。然后我们就看每一，因为我们知道在九一年发生什么，就是 Highway of Death 那个背景故事是这样的。美国的国防部为了惩罚伊拉克的侵略军，当伊拉克军在撤军的时候，萨达姆签了一个撤军的一个同意书了，但是他没有先投降，就说这个战争并没有结束，所以美国军人是要打仗的。虽然国家就是老布什已经说他把他赶回去就这个战争结束了，军人说我们要惩罚一下这些侵略军，所以在他们回去路上既然没有投降，我们还有权利消灭他们。所以他们找了大概当时据说是有3000多人，就结在这个 Highway 带上面，用高火力把这3000人全部歼灭。所以我看到那个战场村民我不知道，是这3000多人逃到这个村寨里面去，用这个建筑物做掩体来防止这个美国空军和地面上应该没有了，美国空军的那个狂轰滥炸嘛。那个房子我说有三四百间房子，每一面墙上都有无数的弹孔，
哇！
每一个弹孔都有咱们刚刚过完的中秋节的那个月饼那么大。然后最有意思的，每一个弹孔的角度都是45度角从天上打下来的，然后每一面墙被天上用月亮那么大的那个
月饼，
月饼一样的炮弹打成了筛子，那血都已经
三四百个
房间，全部每一个都是没有一个幸存的。那里面死了多少人？当然，死的大多数是在撤离的路上的伊拉克的侵略军
军人。
但是战争在一个小的空间内，一股军事力量全面的歼灭另外一股军事力量所造成的那个后果，留下的遗迹被我们看到了。我们每个记者都是后背的汗毛口系起来，然后倒出一口凉气。
对，那虽然是侵略军，但那都是不知多少个母亲的儿子，那都是其实都
是
老百姓的孩子，
都是老百姓的孩子，都是生命。那我再跟你讲，同样在那的时间，我们所准备的另外，当然这个是我们一个故事，我们描述上一次战争留下了什么，下一场战争会发生什么还不知道，因为下一场战争我们所被告知的是一个对方具有大规模的拥有大规模的杀伤武器，甚至有核武器的。我们每个人身上带着，我身上带着很多东西，带两样东西，一个是防毒面具，还有一个是我不知道你见没过一种哈，就叫强心针。如果这个受到化学武器的这个侵蚀之后，在第一时间把那个针打到大腿上，然后呢能够 把你让你赢得从你受伤的地方送到战地医院的这段时间，如果幸运的话你可以被救活，如果是时间不够的话你也没有办法救你。所以那个每个人戴着防毒面具，防毒面具我自己套过很多次，我们家人去看我的照片，我是扛着摄影机，脸上戴着防毒面具，然后对面我的这个记者，跟我合作记者拿着麦克风，脸上戴着防毒面具，所以我们有这种的战地采访的画面，然后背面是这个硝烟战火那种感觉，
嗯，
那个烈火冲天，
嗯，
你上次去我们家那个书架上可能看过照片，后面有坦克打的乱七八糟的那种，我说的让我感觉到战争最恐怖的一次，也是我认为我在 NBC 工作32年，我认为我最自豪的一个我自己所可以说是制作，因为我们是采访新闻，但这个是用主观的方式制作的一个电视新闻节目，5分钟，但是很不幸这个节目我们 NBC 没有播出来，因为他给军人特别是军人家属在那个环境下2003年2月份所造成的压力太大了。什么样的节目呢？我跟你讲，还是一个军事训练的小组，他们到美国的军营中哈，就是40-50人一个组，然后呢进行各种各样的训练。我们都已经采访什么对什么，像我刚才说什么排弹的射击什么的，有一堂课下午说都该讲都讲完了，没得讲了，说随便讲再补一堂课吧。讲什么呢？那天下午这个军方带来的所谓的专家和讲员讲堂课，如何在战场上处理尸体。
哎呀，
就这么一堂课，我是随课拍摄，我整个我把这个教员挂了一个麦克风，小蜜蜂挂他
身
上，
嗯，
然后我是随机拍摄整个过程。我一开始还想说讲课课堂多少人，他一开讲他说这次战争据我们现在的情报是一个敌方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战争，这意味着什么？死亡率，在战争的死亡率，正常死亡率是50%，意味着什么？你们在座的50个人里面有25个人会死，另外25个人，他是说用了百分比，50%，一半人会死，按照我们的推算，另外一半人要学会如何处理尸体，今天下午你来决定你是哪一半。然后我就开始看那些战士，这都是海军自卫队的战士啊 ，Marine，U.S. Marine，
海军陆战队。
对，海军陆战队说，我们海军陆有个传统，陆军、空军我们不管，海军陆战队从来不留下尸体在别
战友的尸体，
我们一定要处理好尸体再走的。他当时讲的冠冕堂皇，那哥们像一个大学讲师一样。我当时就开始把我的镜头就集中在战士的脸上。一个战士，两个战士，10个战士，20个战士，然后我开始把镜头就集中他们的眼神。最后我的节目拍出来是画外音，这个讲师在从头到尾讲战争的
残酷
，他们的50%的这个估算，然后如何处置尸体，然后我整个5分钟是用了不同的士兵的眼神，那个压力哈，我自己在剪接节目的时候，我自己的压力啊，就是我知道这个节目会很，我发到纽约总部。纽约总部在第一时间把我给枪毙了。这个节目不能播，在战争之前不能播。
就像他们说当初这个是好像是阿波罗还是什么美国人这个火箭上天的时候，
阿波罗11号，
对，都在拍这个火箭上升，唯独这个聪明记者说转过来看看这个拍观众是怎么样。
你说那是挑战者号。
挑战者号。刚才就是上文书我们讲到在这个做训练的时候，所有的战士都非常的聚精会神的，而且面色凝重的听这个教官怎么在讲解。说是有50%的人要做尸体，有50%的人要做收尸的人。
所以每个人都学得特别认真，都希望说我学以致用，我做那个收拾别人尸体的人，而不要做那个尸体。
对，因为没有人会需要，没有人需要学怎么当尸体，而且这中间是反映一个非常有意思而且非常明确的人对生命的这种求生的欲望和本能这种直觉。虽然说就如果是当时啊，我们事后我们知道那伊拉克是没有这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但如果是的话，那每个投入战场，我记得当年这个美军第一次轰炸东京的时候，杜立德中校跟他的下面人说，你往左看一下，你往右看一下，这你们中间这两边这两个人都可能就不在了。那实际上这话说也包括 听话这人本人，但是所有人听的时候都直觉的认为自己是将来是会给人收尸的人。
同时空气中所弥漫的那种死亡，你知道当时我讲那个我刚才讲的那个故事，在上课的时候是一个军事帐篷里面，在一个粗糙的军事帐篷中，你看着那个帐篷的顶部，你居然能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死亡和死亡对人每一个活生生人的威胁。你知道战争所带来的残酷，你知道大兴我喜欢这个可以发烧友啊，发烧这个抗美援朝的这个故事啊，就是韩战的故事，我读了可以说是不下100本关于不同版本的关于韩战的书。有一本书，这个书名本身就让我深深的，就作为一个曾经去过战场的人，曾经亲身经历过这些战士的人，就是对自己的未来，我刚才说的未来，可能是一个月之后，可能是半年之后，也可能是第二天，没有一个一个信心能够活到第二天的人，那种恐惧的感觉。我刚才说这本书叫什么名字知道吗？叫做 Give Me Tomorrow。 什么叫 Give Me Tomorrow？ 是在1950年的12月24号的晚上，美联社的记者在朝鲜的前线采访，也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
圣诞夜，
因为是圣诞夜，美联社的记者问了一个轻松的话题，没有战争，没有枪炮，没有子弹，没有寒冷与饥饿，就说明天是圣诞节了，你需要，如果你有，我让你要求得到一个礼物的话，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礼物呢？这个大兵啊，在圣诞夜看着这个美联社的记者，好好的仔细的想了很久，他说 Just give me tomorrow，
只要给我明天，
明天让我活到明天，这居然是一个士兵所要求的最奢侈的礼物。所以战争对人的心理的摧残，不要说肉体上的摧残，刚才讲到人质还没讲到，今天你时间够了，但是我刚刚看到这个微信中有人传出来说，现在已经有人开始屠杀人质的时候，我那个心里啊，马上想到了所有跟人质有关的战争的残酷和残忍。所以战争绝对绝对不论是什么原因，我经常在你们烤火这个晚会的时候经常说，我说没有正义的战争，不论是什么原因，战争就是残酷的，战争就是两件事，杀人与被杀。
我也顺便说一句啊，你刚才说在一个空气里面，一间房子里面弥漫着死亡的气息，我跟我太太有一次去这个旧金山，大家去过五号公路开车开到旧金山的人应该知道，在快到旧金山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时候，马路东边就是右侧有一个屠宰场，就是牛，全是漫山遍野的牛。我们开过去的时候呢，离开还快到的地方，我太太觉得怎么这么这个气味怎么这么难闻，哦，原来一看全是牛。然后我们再开回来的时候，我太太开了地方，她已经忘了这个事情了。她说：“我怎么感到这么与生俱来的这么这种悲伤和压抑，受不了。”开过去之后，我们才想到：“哟，刚才我们没有看到那些牛。同样的场地，去的时候是牛粪的这个臭味儿，回来的时候，实际上那些牛都是在当地就是被屠宰的，
已经闻到血腥味，
那是成千上万头牛的死亡的味道，
血腥味。
嗯，他这个他自己。”出来的这个不知道什么牛眼泪血腥等等，
所以你看到人看到牛尚且如此，那么人呢？
对啊，就是啊。那这样啊，我们还有大概一两分钟，你在我今天我们已经吊大家胃口，怎么被人家用枪指着你的脑门
了？那个绝对讲不完，这个一两分钟哪行？这故事长了去了。
OK，
咱们且听下回分解吧。
那就且听下回分解。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大兴，这是洛杉矶的1300。夜猫子的家，我今天呢非常非常的荣幸，有请来NBC 的这个资深记者李若，也是我的好朋友。他呢曾经是在 NBC， 不是曾经，到目前为止是已经是服役了或者服务了32年。一个人啊，如果说在一个工作能够服役服务10年就了不起了。我本人我今天开来的时候开车路上还想啊，我可能最长的一个工作可能是5个月，以后呢就是一个项目加一个项目，然后我没有能够在一个单位里头待超过1年，所以李若呢，他 我要会算数的话，就是比我要多六十多倍，反正是啊。然后
我确实感觉很幸运，能够在一个沙盘里边玩32年，
而且
还继续玩下去。
而且越玩越高兴，而显然他显然是这个自己对这个自己的工作也非常的满意。好，各位听众，多谢大家收听今天晚上的夜猫子家，我们下个星期一继续跟您聊天，
谢谢各位捧场。